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CDD 报告会本周关注一、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在印太地区继续输出数字集权主义。二、保护卫士，借反腐之名行长臂管辖之实。三、 CHRD， 中国人权捍卫者家属遭受株连惩罚。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这是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和奖学金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媒体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和政治话语。该项目由资深记者钱刚以及香港大学新闻和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资深新闻工作者陈婉莹发起。我们首先关注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第十九条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印太地区利用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龙头企业输出数字集权工具和体系。2023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他打算将重点从一带一路倡议中更加宏大的遗留项目转移到小而精的项目上。
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个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而在这之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监控系统在内的数字集权工具就被当作了小而精的项目，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广。第十九条认为，这体现了中国重塑全球数字治理的雄心，即从开放、自由和可互操作的互联网转向基于政府控制和大规模监控的模式。负责该报告的项目经理迈克尔·卡斯特认为，通过数字丝绸之路伙伴关系，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替代方案，以取代当前的技术标准和数字治理规范。通过扩大其专制模式，中国旨在追踪取代互联网自由原则和基于权力的全球数字治理原则。该报告对于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和泰国等四个国家做了案例分析。中国具体的操作手法在于依赖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在当地的影响力。这些公司往往承包了当地大量的技术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在 5G、海底光缆和卫星系统方面。然而，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他们也提供大规模数据收集、监控和审查，以及对于互联网施加更大控制的技术和设施。而这些公司往往对于当地专制政府的要求来者不拒，尽力提供帮助。其中，受到中国数字集权主义的启发，柬埔寨自2021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家互联网网关下实施自己版本的中国互联网长城防火墙。报告称，中国几乎存在于数字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并且使得柬埔寨互联网越来越像中国。这其中，华为和中兴功不可没，两家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主动的作用，并且还垄断了当地的互联网路由器。华为则垄断了柬埔寨的云服务，并且负责当地的 5G 网络、海底光缆和大数据服务。其中，柬埔寨版本的互联网防火墙、国家互联网网关也遭到了当地民间团体和专家指控由华为和中兴建造。但是报告强调，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指控是否属实，而柬埔寨当局也并未透露。除了提供技术设施和服务之外，报告还表示，中国当局乐于输出数字集权理念，甚至报告称之为数字外交。此外，泰国和中国的合作协议加强了2014年政变之后实施的数字集权，两国也一直在考虑实施中国式防火墙的可能性。马来西亚虽然没有柬埔寨和泰国走得那么远，但是其领导人继续表示支持中国的数字治理模式，并且寻求在政策、标准和网络安全方面开展合作。报告还强调，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国和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议并不公开，因此尽管当地民间组织非常担心中国输出数字集权主义，但是却难以评估其影响和风险。该报告表示，来自中国的双重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掌握在专制国家手中，助长了对于言论和信息自由、隐私权以及其他数字压制行为的限制日益加剧。2024年，联合国各成员国将就全球数字契约进行谈判，该契约旨在为所有人勾勒一个开放、自由和安全的数字未来的共同原则。因此报告呼吁， 中国这种希望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愿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制止。全球社会应该在互联网自由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可用资源，支持世界各地的互联网发展。我们接着关注，保护卫士16号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局的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涉及侵犯他国主权，并且存在大量的非法行为。报告指出，中国当局从2014年开启了追捕逃亡境外犯罪分子的行动，即猎狐行动，之后中国又在2015年发起了天网行动。报告称，其中许多行动依靠广泛使用法外机制，将个人强行遣返中国进行迫害。
周三，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公开一项起诉和逮捕令，指控八人密谋在美充当中共政府非法代理人，其中六人面临跨州和国际跟踪指控。据司法部声明，八名被告受中共政府官员指使，对受害者及家人进行监视、骚扰、跟踪和胁迫。
报告表示，中纪委的定义明确界定了侵犯第三国主权和目标人基本人权的非法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做法还包括了绑架，而这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地在全球进行跨国镇压的手段之一，而这就已经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缩影。报告在调查了58个国家和地区的283个案例之后得出了这一结论，而这些案例往往来自中国官方的宣传，从警察秘密出国访问到糖衣陷阱以及使用暴露位置的恶意软件。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警方如何猎狐，在这些行动中，关键的手段劝返是对于中国境内的家庭成员和亲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包括集体惩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工及其代理人对于海外目标的直接跟踪、骚扰和威胁。报告表示，中国的长臂管辖行动之所以成功，重要的原因在于依赖世界各国继续给予中国当局的合作。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共全球追捕逃犯的严峻现实，而另一些国家则对于中共的非法行为默许或者是自愿提供协助。这些国家最近签署了一系列的警方合作协议，而这些通常是秘密协议。报告特别强调，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于中共当局的支持。报告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多次拒绝公布其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于2019年10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该报告公布了这份完整的文件，并且根据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颁布的强制性联合国人权尽责调查政策，提出了反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的理由。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局使用株连或者是连坐来惩罚包括儿童在内的人权捍卫者家属，而最近愈发变本加厉。报告中提及了人权律师王全章的遭遇。报告指出，王律师在2020年已经出狱，但是出狱之后依然遭到了当局不停的骚扰，特别是在去年，当局加大了骚扰力度，让这个家庭不堪忍受。报告引用了王律师在油管的视频，视频中王全章律师表示，在709大抓捕之后，自己就遭到了24小时的跟踪骚扰。而更令人揪心的是，王律师的妻子李文祖女士称，警方常年的骚扰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凌晨时孩子已经入睡，一群人冲进屋子就开始大声叫骂、摔东西，冲进卧室去把孩子叫出来，让我们滚出这个房间。
这三个不明身份的人，他们现在躺在我们家门口，然后刚刚全程下去扔垃圾的时候进屋，他们就不让他进来，我开门的时候他们还要往屋里面冲，然后你们看到没有，现在躺在这个地上不让我关门，然后还在这耍无赖。
同样，另外一个人权律师李和平和他的妻子王俏玲也有着类似的遭遇，他们的孩子也被警方当成了软肋。王俏玲表示，因为他们成为了政治犯家庭，所以小孩上学很难，而且警方还在不断的骚扰他们的孩子。中国人权捍卫者通过调查发现，有类似经历的中国人权捍卫者不在少数。中国当局威胁并且伤害人权捍卫者的小孩，包括新生婴儿，以此来压制和惩罚这些儿童的父母，而伤害的手段也非常残暴。被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小孩，从婴儿到儿童，被关押在精神病人的福利院或者是孤儿院，学龄儿童被迫辍学，孩子们被列入了禁止出国的黑名单，阻止他们到国外受到或教育权。当局还拒绝家属会见被拘留或者是入狱的人权捍卫者，以此来强迫他们与警方配合。 更进一步，当局还对人权捍卫者家庭进行司法迫害，包括拘留、逮捕和监禁。此外，当局也通过禁止家属出境，禁止他们与海外活动人士联络，来恐吓他们，达到晋升的目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表示，虽然这一份报告聚焦于2023年，但是中国当局几十年来一直使用这一些手段，肆无忌惮地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寻求补救往往会触发更多的警察骚扰、暴行和毫无根据的司法起诉。然而这一类惩罚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但对于中国及海外侨民社区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报告表示，随着中国政府寻求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他非法的、恶劣的对于人权捍卫者实施株连惩罚的做法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因此人权捍卫者呼吁，既然中国的司法体制没有追究任何肇事者的罪责，其他国家政府和联合国人权机制应该为受害者寻求公正，结束对于株连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继续逍遥法外的怪象。以上就是本次报告会关注的全部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